抱歉，我刚才掉线了。希伯来书第二章5到第8节，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人算什么？您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？您竟眷顾他？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既叫万物都服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，为人人尝了死味。原来那为万物所赎、为万本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，都是出于一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，也不可以为耻。说：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颂扬你。又说：我要依赖他。又说：看哪，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，儿女即血肉之躯。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今天是学生牧师 Josiah 给我们祷告，给我们来做讲道。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们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，这就是我们呼吸的空气当中的一部分，世俗称之为人文主义。也就是说，在强调不提及上帝的情况下，我们在讨论人的重要性。在很久以前的教会，我们经常听到有人在讨论到底耶稣是人还是神。有人说耶稣是神，法利赛的老师又说耶稣是人。当时有很多这样子的讨论。但是我们在这里所强调的人文主义，讲的是在不提及上帝的情况下讨论人的重要性。很不幸，我们的社会就是主要通过这样子的镜头来看世界的。因此，在任何的宗教或者世俗的运动中，我们提到人性、提到人权，总是无可争议的。现实就是如此，所以我们发现人们以接受耶稣是伟大的人这样一个观点，但是如果我们说耶稣是上帝，这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说似乎很难来接受。因此，我们致力于希望人们能够知道，耶稣不仅仅是一个人，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老师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他是上帝。所以我们强调耶稣是神。我们强调他有神的属性，我们经常强调并捍卫耶稣在三位一体这个概念中，三位一体指的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也就是上帝、耶稣和圣灵。耶稣在这里排的是第二位。 这是一件好事，我们要坚持这些真理，因为它是我们的信仰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但是这样，我们可能会不经意地开始淡化了它作为人的属性，甚至淡化耶稣与我们凡人的关系。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不会否认它作为人的属性，但是我们可能开始忘记了他成为人的重要性。我们也可能不会考虑太多神成为人的重要性。上帝的儿子成为人，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。耶稣成为人，是因为我们需要他。耶稣成为人，他可以理解我们，耶稣成为人，他可以拯救我们。请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的儿子耶稣，感谢你通过先知们写下圣经，让我们能够明白，我们的最重要的终结的祭司就是耶稣。让我们明白耶稣有人性的一面。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今天的讲道，今天的学习，能够明白耶稣成为人对我们的重要性。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上周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讲道的系列，那就是希伯来书。上周我们特别被提醒到了耶稣的名远比天使更尊贵，耶稣的地位也远超过天使。我们现在接下来看第二章的第五节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。我们生活的世界，还有这个，并不是为了天使而造的。天使并不处在创造物金字塔的顶尖位置，这种尊严，这种荣耀应该属于人类。因此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六节提到，有人在经上某处说，这里的经上某处其实就指的是诗篇第八章四到五节。我们一起看一下诗篇的第八章四到五节。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？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？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所以天上的天使可能比我们处在更高的位置，因为他们可以踏入我们无法踏入的地方。但是第二章，希伯来说第二章的第八节提到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既叫万物都伏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，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。在新的版本里面，把它改成了，从他改成了他们，也大家也可以理解为伏在人类的脚下。如果是说他们的话，也就是说上帝将荣耀和尊荣赐给了人类，一切在人类的脚下。任何天使都不被允许统治世界，这是我们上周所听到的。他们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，在第一章的第十四节提到，是人类，那来自泥土的生物，被加冕了这个荣耀。然而，在第八节的后半句提到了，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。我们只需要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是怎么样子的，就可以知道这一点了。我们尝试了很多办法，但是答案似乎已经很明显，神的创造物根本就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，比如旱、干旱、火灾、洪水、瘟疫。我们或许可以影响周围的世界，但是我们 在掌控这个世界吗？每次我们尝试这么做的时候，似乎只是在制造出更多更糟糕的麻烦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这个世界本来并不是它本来应该有的样子，我们也不是按照神的设计，我们原本应该有的样子。我们被冠以荣耀和荣誉，里面的荣耀是何等的褪色，荣誉又是何等的堕落。目前我们看不到万物伏在我们的脚下，但是第九节继续说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因他。叫他因着神的恩，为人人尝了死味。耶稣，上次我们听到耶稣是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位的真相。他已成为人。耶稣成为人是有很多原因的，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。他成为人，可以使得我们以后回到天家的愿望得以实现。我们回归天家的命运可以在他身上得以实现。因为上帝的旨意是不会落空的。上帝让人类管理他的创造物，也就是说，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的。耶稣是第二个亚当。他来寻找第一个亚当所失去的东西，我们都会复活。在第十节写道，第二章第十节。原来那为万物所熟，为万本所本的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通过忍受死亡和从死里复活，耶稣成为了完美的救主。他接受了远超过地球上任何统治者的荣耀。和尊贵的冠冕，靠着神的恩典，耶稣代替了我们每一个人尝了死的滋味。我们在耶稣里面，通过相信他，就能和他一起复活。更重要的是，耶稣把他所获得的这份荣耀和荣誉，和他的子民分享。和他的人们分享，因为虽然他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在第七节提到，在荣耀中并没有失去作为人的属性，没有，他保留了他所接受到的荣耀，在耶稣里，人类已经被加冕。另外一个荣耀和荣誉，这一次是高于第一次的冠冕。虽然我们还没有在肉身上加入耶稣，但是所有在新天新地中与耶稣结合的人，我们都可以分享他的荣耀和荣誉，一切都将伏在我们的脚下，就像上帝最初。设计世界的样子一样，耶稣是我们唯一的君主，我们是他的子民。他通过代替我们的死并复活，已经建立了正确的秩序，确保我们可以在将来分享他所获得的荣耀和荣誉。上帝的儿子成为人，使我们进天国分享荣耀的命运。在他的身上得以实现。第二点，展现人的属性的时候， 耶稣也变得和我们一样。我们看第十一节，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同一处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，说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颂扬你。又说，我要依赖他。又说，看哪，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。所以这是耶稣成为人的第二个原因，也就是他可以认同，可以理解我们。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啊！神会变成人来认同我们。神要带领许多儿女进入他的荣耀，可这还不够。他还试图与他们合而为一，在自己的身上展现人的属性，并在他这样做的时候，把他自己分享给我们。他成了我们的弟兄，他不羞于称我们为弟兄姊妹。而且在第十四节提到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作为神的孩子，我们被耶稣称为弟兄姊妹，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，所以耶稣也有必要让自己成为血肉之躯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他才能成为我们得救的先驱。他也因我们所受的苦难来变得完美。通过这样做，耶稣可以像我们一样，承受痛苦，甚至死亡的折磨。他可以对我们完全感同身受，他可以完全理解、体会我们。中间缺的部分，我们回过头等一下会再讲。第二章的十八节，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弟兄姊妹们，主知道被诱惑是什么感觉，他知道与诱惑做斗争是什么滋味，他知道什么是受试探，他也知道在抵挡试探时的艰苦。他有着与我们同样的软弱，他也知道我们的痛苦和挣扎。离开十字架，也就是说，意思是耶稣不要死在十字架上，这对当时的耶稣一定有很大的诱惑。尤其是耶稣当时可以行什么很多神迹，从十字架上下来，这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情。他被出卖的那天的晚上，耶稣在花园里遭受了是多么大的痛苦。耶稣面对的是希伯来书最初写给当时教会的人们的时候，当时的读者 他们会因为坚持基督信仰而受到逼迫。那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，也就是他们很可能想离开，以免受到迫害。这样子，他们可能会想离开耶稣，回到他们的朋友，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他们的朋友中间，被大家所接受。这对今天我们来说，也可能是一种不断增加的诱惑。但是如果耶稣能够抵挡远离神的愤怒这个诱惑的话，那么他不是也能够帮助我们抵制远离神的诱惑吗？对的，面对诱惑吗？所以，我们要相信耶稣有这个能力来帮助我们抵制诱惑，因为耶稣认同我们，理解我们，他认同理解你。所以，请不要羞于将你的试探带到他的面前，因为他并不羞耻于称你为他的弟兄或姊妹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曾经成为我们的一员。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第十四和十五节。他要借着死，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所以我们不必害怕死亡，因为在基督里，死亡已经被打败了。如果死亡不能够束缚耶稣，那么死亡又怎么能够束缚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呢？感谢耶稣基督，我们在他里面，我们也可以战胜死亡。如果耶稣基督已经代替了世上的每一个人，承担了死亡的责罚，那么死亡还可以让我们受什么苦楚呢？更何况，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所以我们在基督里也必定会跟着他从死里复活。魔鬼掌握着死亡的权势，但拥有权势的死亡都被打破了，那么魔鬼还剩下什么力量呢？魔鬼最厉害的武器，最坚硬的锁链，最强大的力量，都已经被耶稣制服了。既然魔鬼的力量已经被克服了，那么魔鬼自己肯定也会被耶稣制服。如果基督已经得胜，那么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也可以给我们得胜的力量。所以，我们没有什么可惧怕死亡的，也没有什么可以惧怕魔鬼的。我们不需要作为死亡奴隶而活着，就好像我们被锁定了，好像死亡是我们的主人一样。不，死亡的捆绑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面已经被打破了。我们已经从黑暗的王国来到了光明之国。耶稣基督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？是通过和我们一样具有人的属性。 因为通过成为有血有肉的人子，耶稣代替我们而死，并通过这样做，耶稣战胜了死亡，不仅仅是为自己，而且是为了那些与他有相同属性的人，也就是你和我。我们现在来看看耶稣成为人的第三个原因。他成为是我们得救的必要条件。我们看第十六节，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上帝没有把万物伏在天使脚下，上帝也没有把自己与天使结合。上帝更没有把天使从罪和死亡的权柄里拯救出来，他救赎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上帝的孩子，是你和我。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？是那些分享他信仰的人，相信上帝应许的人，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而行的人。我们看第二章的十七节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耶稣为什么要成为人呢？他可以拯救我们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，当我们继续阅读，需要我们既有祭物，也有祭司。只有人类的牺牲才能为人类赎罪，动物的牺牲是不足以抵偿人的过犯所欠下的债的。所以只有人才能承担，才能抵偿人所应得的惩罚。只有人才能成为圣父与人之间的中保。那唯一完美的祭司，那唯一真正的中保，那就是在人与神之间的桥梁，必须兼有神的属性和人的属性。所以只有耶稣可以完完全全的成为忠实和完美仁慈的大祭司，只有他可以填补人与神之间的鸿沟，因为他既是人又是神。只有耶稣才能赎清人的罪，因为只有他可以代替，可以完全代替我们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已经足够了。如果耶稣没有100%的人的属性，那么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合适的赎罪祭，不会有一个合适的中保。因为耶稣是完完全的人，所以作为人，耶稣可以拯救我们。作为人，耶稣理解、同情、认同我们。作为人，耶稣可以完成我们进入天家的命运，可以帮我们满足这个进入天家的想法。我们赞美上帝，耶稣为我们成为了人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把你的儿子耶稣带到世界，作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来侍奉我们，为我们而死。亲爱的天父，请帮助我们不要忽视耶稣作为人的属性，不要通过寻找耶稣以外的其他的东西、人或者事物来不让我们得到拯救， 因为没有人可以像耶稣这么完美。只有通过耶稣，我们可以才能得到你的救恩。我们以上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今天的讲道翻译到此结束。等一下音乐诗歌过后，应该会有Adrian 帮我们做问答环节的翻译。